嗨，大家好，欢迎来到泰美 Podcast，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Sunny。 今天是我们的第一集，那做这个 Podcast 主要目的就是延续泰美图书馆过去的精神，并且访谈很多相关的老师，让大家可以更加认识我们想要传递的讯息。今天是我们的第一集，要好好谈谈泰美的由来，还有怎么会有这座图书馆呢？今天我特别邀请了我弟弟洪胜跟我们一起来到节目。
Hello， 大家好，我是洪胜。
那洪胜，你要不要稍微介绍你自己？
我现在在念临床心理学的研究所，所以大部分时间都在外县市读书，然后没有那么常回屏东这样子。
这些年主要是我留在屏东跟我妈妈一起工作，弟弟他你从很多年前吧，就是他从高中很忙着念书，大学就到台北，一直到现在在东部，都不在屏东。所以待会提到很多跟泰美有关的故事会是由我来述说。泰美图书馆要从我的妈妈开始说，但其实它是一个家族企业吧，算是吧。对，好，那在很早期的时候，我们目前泰美图书馆的位置在竹田火车站的正前方，有一栋蓝色的建筑物，这是泰美亲子图书馆。在泰美亲子图书馆的正对面有一栋白色的建筑物，叫做恩秋馆。恩秋馆其实是我爸爸还有爷爷奶奶小时候的家。那个时候在台湾经济起飞的时候，我爷爷白手起家，透过虾饲料还有渔产这些的生意赚到了一桶金，所以那栋房子也是我们家族的，大家说的起家厝。我爷爷其实是一个很注重教育的人，我还记得小时候有很多黑胶唱片，就是他非常非常喜欢古典音乐，所以他就成立了一个基金会，捐钱扶持竹田的清寒家庭的学生得到奖学金可以就学。当时候他成立这个基金会，基金会的全名叫做林恩圭代秋菊夫妇文教纪念基金会。林恩圭代秋菊是祖父的祖父母，就是阿宙。对，所以现在恩秋馆为什么叫恩秋馆，其实是纪念阿宙，就是林恩圭代秋菊夫妇文教纪念基金会。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爷爷跟奶奶都过世了，他们在一年左右相继过世。那个时候我还在念国小，那因为他比我小6岁，所以你那时候应该还真的很小。
我在阿嬷过世阿公过世的时候我2岁，
对，
阿嬷过世的时候我4岁。
对，我大概在小学一年级那个左右。对，他们过世之后，就这个基金会林恩圭代秋菊夫妇文教纪念基金会就交到我妈妈手上，让我妈妈经营。那这个名字真的太长了，所以我父母就把它改成泰美基金会。泰跟美就是爷爷奶奶的名字，爷爷叫林建泰，奶奶叫梁惠美。所以目前我们白色的建筑物叫恩秋，就是纪念阿宙。泰美这一栋叫纪念阿公阿嬷。所以除了我妈妈她接手基金会改名成泰美基金会之外，她也成立了一间图书馆，所以后来就没有再提供清寒奖学金，而是改成提供书跟课程来弥补城乡差距。泰美图书馆的这个营运费用其实就来自阿公阿嬷的遗产。其实在这更早之前，然后要先谈谈我们妈妈的故事。对，她叫张智慧，但不是那个智慧，而是那个慧是恩惠的慧。大家都说她叫智慧阿姨。因为她是花莲人，但是她在台北受教育，从幼稚园就在台北受教育。那因为他们家对学业要求非常非常的高，就是少一分会打一下那种，所以她是一路从北一女念到台大。在整个成长过程中，书本是她最重要的一个，可能是最重要的朋友吧，就是他每次的时候都在书店里面，然后大部分他说每次走进书店，当他心里有一个疑问，他都可以就这样遇到一本书，然后翻开让他得到很多的答案，所以书本总是陪伴着他。在台北有很多很多的书店，很多很多的图书馆，很多很多的课程跟讲座，所以非常非常喜欢学习的他就可以一直在享受这些知识。后来他大学毕业没有多久就嫁给我爸， 就从台北搬到屏东，结果在竹田这个地方没有书店，当时候的公共图书馆也很少有新的书，都是一些很老旧的书籍。所以当他开始经营基金会，最早的时候其实他举办了妈妈说故事的课程，就买了一些绘本，找老师来训练当地妈妈说故事，也让他开始有了当地的朋友，跟一些妈妈一起成长。那时候其实是借了乡土图书馆的场地，借了一个角落来摆放那些绘本，然后绘本越来越多，他就开始在想说也许有一天他可以有一座自己的亲子图书馆。就直到爷爷奶奶过世之后，他就用遗产盖了这一栋亲子图书馆。那个时候这一座图书馆的开幕大概在2008年，但是在这之前就已经开始营运很多活动，包括要过云门二来竹田表演，包括举办故事妈妈课程、天文课什么，陆陆续续很蛮多课程的。所以太美到去年我妈妈过世，大概她整种经营了大概25年有啊，应该说基金会从成立就是1999年啊，然后陆陆续从爷爷到妈妈，然后到今年到2024就是25年。
在图书馆盖好之前，其实课程就已经办了很多。
对，
然后在那个时候的乡土弄了一个角落，然后铺了很多的巧拼。
对，
然后乡土的
大嘴鸟故事花园，
对，在那个教室跟他一间很大的那种空间里面，一直都在办什么
戏剧，我们也办戏剧，
对，然后绘画课啊，然后那个时候小时候就一直出门玩了，很多挖化石啊、关心啊，
就其实是从一两个课程到3、4个、5、6个，就从一小页传单到一大页，然后到后来是一整本，然后一年会有4本。
嗯，那时候以前的传单是黄色的，
对，
很大很大张，然后就越印越多，越印越多。
最高峰的时候可能有到一年好几百个活动，可能200、300个。对，那豆子剧团是他们的夏令营，就是夏令的戏剧营，真的还蛮厉害的。从那个时候办到现在，好像已经到18还20届，
现在还在办。
对，还在办。那现也是我们太美基金会过去还蛮受欢迎，就到现在都还是很多大小朋友非常喜欢的一个活动。所以我妈妈她就是因为自己过去受教育在台北的这个经历，还有她对书的热爱，让她做出这些其实还蛮疯狂的举动的。而且那个时候其实图书馆盖好就没有钱了，然后他们就想说怎么办，要放弃嘛。最后是真的从公司还从哪里，那个公司里面的老会计就说我们要坚持下去，然后他们就想尽办法调钱，然后把它开幕。因为那个时候的竹田这些东西都真的很欠缺，所以妈妈说在图书馆还没有好还在盖的时候，就好多爸爸妈妈好多小朋友跑来说什么时候要开幕，好期待好期待要来念书。对，其实这些故事都超可爱的。
因为妈妈在一边盖图书馆的时候刚好在怀妹妹，
对，
所以那个时候都是我放学了，然后妈妈就来学校接我嘛，然后就说哦，我们需要去说我们需要去图书馆一趟，然后要去监工。然后那时候妈妈就她平常都穿洋装，然后挺着一个大肚子，然后一个人在那个时候还是钢筋水泥的那个房子里面走来走去，然后看这个看那个，然后跟那边的师傅说哦，我们这边要怎么样怎么样啊，就是她自己很坚持说这个图书馆，对，很多细节，这个地方应该要怎么样他都顾得很清楚。
妈妈算是细节非常非常强的一个人。
就
我会一直觉得他很像日本人。
他
非常不喜欢社交。然后很多很多情绪的表达或是他内心的表达，他也很就连对家人都还蛮难表达，
很内敛，
但是他对于细节很多事情是非常非常非常要求。然后当他想要做什么事的时候，他的那种冲劲还有企图心还有达成的力气也是非常惊人，就蛮有那个日本的职人精神的。对，那其实我们长大的这个过程，图书馆在我们小孩身上应该是非常强烈的角色，因为我们是被妈妈带着参加所有的超多课程，甚至我们要一边忙学校的事情，就是1到5要上学，然后6日就要参加这个讲座这个活动，去哪里这个，就是其实我们是会为这件事冲突的，就我就说太累了，我们不要去。然后我妈就会说嘿，怎么可以，这是这么难得的课，你怎么可以不来。
对，他说那个谁也要去，那个谁也要去，你不去好可惜、
你的朋友都来，然后那个老师以后也不会来，你都不来吗？
这个活动我安排了多久？
对
对啊，那个多难申请，好不容易开放，我就马上怎样怎样。
对，就是他真的很用心。可是问题是我们以前在国高中，尤其国高中的时候真的超累，因为学校课也很重。
嗯，
对。但是应该说我们是最清楚他为建造这个图书馆他背后付出的努力啦，因为他常常比如说改传单改到半夜，
嗯，
然后他是很谨慎的人，所以他每次就连一个小活动开场他都要写稿练习，
对，
然后是很紧张的，
他是很紧张的，
对，
就是即便已经讲了十几年
的
开场，他开场还是很紧张的，
对，嗯，然后很多很多事情他都真的很用心。我记得那时候你提到他大肚子，就怀妹妹那个时候，他是我常记得他是躺在家里，然后大肚子躺在沙发上，然后他手上抱很多很多资料，一直在处理很多很多图书馆的事情。
对
对，但其实我们家从小长大是没有电视的，就是妈妈，对，应该说我们家有很多很严格的要求啦。
你小时候比较严格，
对，越来越不严格，
慢慢宽松一点，
但就是家里是不能看电视，然后我到后来其实还蛮感谢妈妈这么喜欢学习，因为家里总是有一个人在看书，然后他不是在看书，在研究易经，就是在研究史记啊什么，就是他不断的在学东西。
嗯，
他也是因为他真心喜欢学这些东西，所以他举办这些课程。
嗯，
然后想要透过举办这么多课程来教育自己的孩子，也教育很多其他孩子。
嗯，
所以我们就这样子跟很多很多在泰美的孩子一起长大。
嗯，
对，其实这真的还蛮多回忆，可是也很怎么说，就是学校太忙了，你就会觉得太多事情好像没有好好消化它。
嗯，那个时候他都会随便问说啊，那个哪里你要不要去，然后过几天问你说啊，那个哪里你要不要去，然后就说好好好好好，然后到开学你就发现说每一个周末你礼拜五放学回家想说哦可以休息了，他就说收行李啊，明天要去那个哪里司马库斯
南仁湖
两天一夜什么，然后就哈啊我都还没有休息，然后我功课可能没有什么时间写，然后就一直出去，然后几乎是最频繁的时候一个月可能要出去两三次，
而且是都是比如说搭游览车去宜兰，
对，
去哪里好几天几夜的那种行程，
然后其实蛮累的，
其实是个很奢华的痛苦，但是真的还蛮累的，
但你不能拒绝他。
对，我还记得那时候我小时候比较不习惯自己记笔记说几月几号要做什么，所以我常常都是比如说好，我已经答应我朋友说好，那我下个周末要跟你们去哪，然后我妈就说欸你那个周末要去金门然后我就要去一下。
嗯，
对，还发生蛮多次的。
对，
然后我还记得有一次是什么要去垦丁看那个老鹰，
嗯，
然后礼拜四回来，
嗯，
那一场活动结束，那个周末又有另外一个垦丁的什么走读还是什么垦丁某个公园什么，然后又再去一次。
嗯，
但是也是这个过程看了很多，然后他真的把台湾各地很有趣的人啊农场啊就是都安排，然后带我们这边的社群的人去参观。我觉得可能讲到出国那个部分大家就知道他真的很夸张。
嗯，
他后来还有请出版社帮我们规划亲子团，比如说日本的那个博物馆亲子之旅，然后就一次看了很多间博物馆，然后还有包括跟老师到中国去看三国走读，去埃及看金字塔，然后还有马来西亚的那个热带雨林之旅，
嗯，跟
徐仁修老师。嗯，我刚其实只要补充，我们家三个小孩的年纪都差非常多。
嗯，
我跟弟弟差6岁，然后弟弟跟妹妹再差10岁。
嗯，
所以才会泰美成立的时候我们已经还蛮大了，然后妹妹才，
嗯，
还在肚子里。
嗯，
对，就是我觉得这个成长过程应该是会让很多人很羡慕，就说哦，就是智慧阿姨做这些有趣的事情，然后可以当他的小孩一定很幸福，或是可以玩这么多享受这么多资源这样子。
嗯，
我觉得这个部分是真的，但我们也有一定的就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的那个部分。就像我还记得我们小时候会很焦虑说我们会不会得到这么多，就是受到这么多教育，然后没有办法成为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而且他都觉得我们不读书啊，
哦，对，因为跟他比起来，我们都不读书。
对啊，因为他都一直在看书啊。然后泰美也一大堆很爱看书的小孩，我们要说哦，那个某某某家的小孩把泰美的书都看完了，
对，
然后想说啊，
然后我们就永远是那个没有读书的小孩，
对，就是读不够多的小孩。
对，然后尤其是我们会不断的接收很多谁谁谁怎么样的故事。就是谁谁谁然后几岁就已经做什么事改变全世界，然后我们就一直觉得说就是然后我们好像不够好。
他很向往某一种优秀吗？
就是他会觉得，我觉得他其实他的想法蛮单纯，他就觉得说你们是可以做到，就是人都有这些可能的，然后他就希望分享这些故事给我们，可是其实我们听人都压力很大。
对啊，然后我觉得爸爸妈妈自己也对自己的学习跟成就蛮有自信的，所以
就我们家算是就是高学历家庭，就是爸爸妈妈都台大，然后他也台大，但是这个是比较是我的议题，因为我就从小念书念得很吃力，然后我是真的很，就他们可能念念就会台大，然后我是很认真很认真的念，然后读到中山，当然大家就会说中山也很好啊，但是问题是你们全家都台大，然后我就会一直觉得我不好。
那我觉得在这个家里面好像就有一种你没有办法当一个普通小孩的感觉，
对，
就是你不允许只是普通。
对，
可是我到长比较大才觉得哎，其实大部分小孩需要的就是一个他可以普通他也可以特别。
因为我其实很喜欢接触实验教育或者是在家自学这些比较另类的教育方式，后来就发现哎，这里面有一个蛮危险的部分，就是爸爸妈妈有时候他提供了很另类的教育，是因为他想要教出一个非常与众不同的小孩，
不可以跟别人一样，
对，
他要比平凡还要，
对，
他要更优秀。
那其实是比如说爸爸妈妈叫你一定要当医生，那其实是另外一种压力，因为医生甚至不够酷。
对，
但这个就是我们很真实的去分享我们以小孩身份我们那时候经历的情绪啦，可是我们都有自己后来去面对这些情绪的过程。对，就像我后来也就是专心做我自己的事情。讲到这个，我要分享另外一件事，就是他有一个宗旨，就是他希望每个孩子都找到他人生的最爱，他相信人找到他最爱做一件事的时候，他会自然的享受他的生命，然后会发光发热。从最早最早在还在用乡土图书馆场地的时候，我们邀请来的人都很有趣，像是什么研究青蛙专家，研究那时候黄美秀老师还很不有名，然后研究黑熊一辈子的人，研究纸飞机的，
对，
研究化石的，
对，
对，所以我们其实接触很多很有趣的大人。我自己其实最喜欢就是在这所有历程里面，我最喜欢的是接待老师，就是妈妈会去接那些老师，然后我就会在车上，然后觉得真的那个电视上那个人他是真的在这边，然后就是那个真正去看到这个人真实的样子，然后跟他有对话，这件事让我非常喜欢。就连到我后来开始参与泰美的工作，接待老师可能都是我最喜欢的部分，也是为什么现在想要做 podcast， 因为我希望把这些对话，老师他们更多深层的一些他们的想法，他们对人生的看法去呈现，然后分享给大家。所以我们是被这样子养大，那尤其有时候应该说我回想我被教育长大的方式，我觉得最最最特别的是那个被鼓励的部分，就是比如说我说我要一个人去非洲要做什么，妈妈从来绝对不会说不要，她就会说去，甚至我很多朋友就会觉得为什么我这么有行动力，因为小时候如果我跟妈妈说，就是他就一直跟我说，他说我小时候就学到做什么事就是自己去，你要等别人你就等不到，你就不用做。所以我如果跟他说哎，我觉得那个电影很好看我想看，或是我说我想要去什么，然后我只要讲两次再讲一次他就会生气，他说你现在马上去订票马上出发，你不要再讲了，讲没有用。对，所以他就是一直告诉我们说你想做什么然后不要想太多，就是做。就是我觉得妈妈算是一个很某种层面的上来说有很多冲突元素在她身上的人，她同时很爱读书，然后很内向，可是非常喜欢学习跟出去旅行，但是她又很有魄力， 对，就是它有蛮多还蛮冲突的元素在身，然后我们也是被很严格的规范什么事不能做，可是当很多事情他也都会叫你一定要做。
以前什么事情如果我跟他说怎么办怎么办，或者是你在不敢的时候，他就会说你就先去做，啊，遇到问题再来解决。然后我觉得他自己做事情大概就是这样，就是要怎么盖一间图书馆没有人知道 他就先去做啊，然后遇到问题他就一个一个解决，那，最后就真的给他盖出来了。就对啊，不然一般人怎么知道，谁会知道怎么盖一间图书馆。
我有点忘记其他的小故事，但他有跟我说过一个故事，就是，外婆有一次生病，然后医生都说他要死了，然后妈妈就有很长一段时间，那时候可能还在念中学，他就很长一段时间都很痛苦，他就觉得他妈妈要离开，他就很痛苦，结果最后就突然外婆就遇到一个医生把他弄好了，所以我外婆其实到现在都还活着。然后妈妈就学到一件事，就是我们真的就是在当下去做那些事情，然后你一直想一直想，或是让自己陷在那些情绪里面没有用。对，这个大概是太美的缘由，然后到目前的一些历程，然后妈妈就是付出非常非常大的心力在营运这些课程啊，卖书啊，然后他就是非常非常有奉献精神，他觉得要去服务，然后要去分享，什么事情都是以想要对别人最好。我们要聊一下那个财务的部分，就是其实太美每年不但要花很多很多力气去经营，我觉得其实他是很享受，尤其妈妈到她生重病的时候，她就自己说如果她没有办法继续活下去，她觉得她人生是很圆满的。对，所以我就觉得应该是因为她完成了这么难的一件事，然后盖出一间图书馆，然后用二十几年岁月去服务大家，也圆满了很多她自己的部分吧。我觉得就是有要怎么说，反正我觉得这件事带给她很多满足。对，生命的价值啊还有意义这样，所以我就觉得他可以做他想要做的事，然后完成事业，我就觉得很好。另外一个部分是我觉得很多人当了妈妈之后就很难继续坚持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妈妈可以一边当妈妈一边完成这么多事情，觉得还蛮厉害的。因为家庭主妇其实是很辛苦的，他们会一直被很多事情拉走注意力，然后很多时候都是在照顾别人，所以可能久而久之很多人就会没有想要或是很难有力气去做自己真的很想做的事情。
之前是我台大新闻所的朋友，他们不是要做专题，然后那个时候就知道太美图书馆的故事，他们就觉得太好听了，他们一定要来采访妈妈，然后那个时候就先做了两篇采访的报道，然后那个采访报道其实是翻译成英文然后给外国的受众看的。那个时候因为我在那个编辑团队里面，那妈妈那个时候的采访稿就一直说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我的小孩，就是要让小孩可以有想上的课想要读的书，就很像许愿池的感觉，就是不只是我们家小孩，其他家长也是，你只要跟我妈说我好想去哪里或我好想要上什么课，那个课下一季就会出现在太美的传单里面，而且会是全国最好的老师之一这样子。对，然后他就说这一切都是为了我的小孩，可是我那时候就我觉得我已经长大了，然后你那时候回去看那个时候看那个文章，其实我会很想要跟他说你也可以说你就是为了你自己啊，这样没有不对啊，就是这样很好啊，因为我觉得那些就是真的他很喜欢的东西，虽然他需要说这个是他身为一个妈妈的责任跟愿望，然后那个确实也是，但我觉得他都做了这么多，他可以分一点点说这个就是我想要的，这就是我的人生的成就，
这个，
我的向往。
对他很难吧，
对，
因为他连说他想要吃什么餐厅都很难，
对，他连说我想要吃什么都很难，他只能用扭扭捏捏的方式说啊，那间不是怎样怎样吗，
就是，他不知道怎么会有这么多深层的日本人的习性，因为日本人其实是要他们表达自己的好恶很难，然后就很客气很客气这样，就是他有很多这种个性。
但其实我觉得他就是很难在人际关系跟日常生活说出他想要什么，
对，
可是实际上他是
有
固执的，
对，
他很坚硬的，
对，
某一些他的愿望他认为事情应该要这样，那个东西你不管现实条件长怎么样他就是会去做到，他认为一间图书馆应该要怎么样，他认为 来这边的家长应该要感觉到什么，小朋友应该要学到什么，这个就不会被妥协。
我觉得他对于教育还有对于该怎么教育小孩，他也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想法，
对，
然后他付出很多很多力气去实践它。 对，
甚至有时候蛮鸡婆的，就是如果是其他家庭的事情我们看一看就 哦
就这样，
有他的教养风格或、哦、他们家小孩现在状况是这样，但妈妈就不会，他一定会直接去跟那个家长讲说，欸，我觉得你家小孩状况怎么样，你可能要注意，有时候就会起冲突。
对，
但那个就是他真的把别人的事情就当成他自己的事情这样在看待，然后觉得这个真的很重要。
那时候妈妈真正离开的时候来了很多人，然后大家就会不断的回忆说，哦，那个时候比如说他生病，然后妈妈竟然坚持陪他去看医生，带他介绍医生给他，介绍中医给他，或者是谁谁谁怎么了，就是很多很多这种很小的故事。
嗯，
比如说他们去哪，然后结果我们有一个团去哪里参访，然后他们要求小朋友怎么样，那妈妈就去争取让小孩可以听，让小孩可以参与，就是他总是会把别人的需求很认真很认真的去做到。所以对很多人来说，他们就会至少在追思会上，他们就会觉得说，对于智慧阿姨的怀念就是说，怎么会有一个人这么纯粹的想要为别人好。
嗯，
然后他们也会觉得说他是他们生命中一个很好的朋友，就是你知道不管发生什么事，智慧就会帮你到底。
嗯，
对，但是他们也都会说，但是你很难反向操作，
对，
就是你绝对帮不到他，然后他的需求他怎么样他都不告诉你。
对，
基本上妈妈是极低调的人，就是他也不会上，很少上什么媒体，或是很少出席任何的活动。他甚至因为我非常喜欢出去，所以我可能每天都在跟不同的朋友啊老师，
嗯，
所以妈妈大概可能一个月没有一场吧，就是，
嗯，
她大部分时候就是真的在家念书，
嗯嗯，
甚至她邀约老师做活动都是 email，
嗯，
她也很少跟老师什么去吃个饭，都很少很少，然后完全就是生活圈非常单纯，然后就跟一些妈妈往来这样，
嗯，
那你不要说其他了，就是连我们可能都很难，他都很难告诉我们说他需要什么或什么的，
嗯，
就是那个个性啊，就是奉献，但是他某种层面上来说没有那么会照顾自己，
对，他把自己的需要放得比较后面。
对，那其实今天这样子在节目上谈或者是分享他的事情也完全不是他的作风。
对
对，然后我们家人其实某方面来说都不是很喜欢公开的个性啦，就是当初要做这个节目我也挣扎了很久，之后好像觉得现在真的越来越少人，就是纸本书真的慢慢的在没落，然后如果想要让资讯流通，然后让太美的很多事情还是可以被大家接触到，觉得进行这样的对话是有一定的意义的，加上我本来就喜欢讲话，还有一个部分是我也觉得要把妈妈的故事讲出来。其实在很多年之前我看了一个 TEDx 就是在讲录音，然后就在讲说他们在鼓励很多人去把很多故事录下来的一个，他们在全美国架设很多很多那种小的录音室，让大家去跟亲爱的人你爱的人去把很多故事录下来，然后想要建立一个很大人类资料库这样子。然后其实那时候开始我就有时候会录一点东西，那妈妈真的离开之后其实我有点后悔我没有多找他录一些事情，就多找他谈谈一些故事。但因为我其实大学毕业的时候本来就要去美国，那时候我本来要出国去念书，这个也算是妈妈对我的期待之一，就是她当然会希望她的小孩受最好的教育，然后可以去美国念很好的学校这样，但那个时候有某些原因我就没有办法去，我就留在台湾。可是也是因为这样，我就从大学毕业就一路在台美跟妈妈一起工作，到她离开，然后现在是我接手这个单位，所以我也觉得是一种安排吧。如果我都一直在国外，然后他这么早离开，我可能会很难过。然后那我们现在来聊聊他离开这件事好了。其实妈妈的离开就是基本上就是生病，然后他生病了一段时间，然后在去年2024年6月就是病逝。我自己的部分是因为我好像因为其实太美的团队非常非常的好，就是太美的工作人都非常的好，然后他们也很爱妈妈，所以我觉得他们是在妈妈离开之后对我来说很重要的陪伴，就是他们都会跟我一起聊这些事情，然后 很想念妈妈，然后他们会一起工作，然后我们就觉得好像有一群人一起传承这个志业，就觉得好像没有那么悲伤。然后我也会一直觉得说人就是一定会走，就是每个人都会死。 重点是就是这件事那么自然，然后就觉得也不需要那么悲伤，而是去感谢曾经做的好，然后去感谢，然后去祝福他。因为他好，他陪伴，大家会觉得他走得很早，可是你怎么知道他怎么没有在更早的时候可能就因为意外离开，所以总觉得是珍惜的。尤其我也遇到很多人，他们可能跟自己的妈妈并没有一个很好的关系，所以我就觉得我比较多是一个感恩，就是我觉得妈妈，当然我们一定有亲子问题，我们也有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但是她对我来说还是一个很全然的妈妈，就是就像大家讲的一样，她总是会把你的需求放在前面，然后为你着想，然后全心全意，就是非常非常非常全然，然后纯粹爱你。
嗯，
那我就觉得我很感谢这件事，然后就算他已经离开，然后有一点早，可是就觉得就是感谢这件事情。
我觉得离开之后有一段时间其实还在处理那个他生病后期，然后接受各种医疗的治疗，然后到后来住院，然后进 ICU， 就是我觉得对于我们家人来讲，没有经历过这些事情，你有点难想象它是一个怎么样的过程。然后其实结束之后是留下很多惊吓的回忆的。
对。
然后我觉得一段时间在处理那个东西，然后到后面它慢慢沉静下来，然后你好像又回到自己的生活里面之后，我觉得才有余裕去处理妈妈离开的那个比较私密的情绪。然后我觉得常常情绪跳出来的点都蛮莫名其妙的，你不太知道什么事情会突然让你想起来。像我有一次是因为我平常有在画平面设计，然后有在画海报啊各种东西，然后我有一次画完一个案子之后，我就想到说，哦，妈妈以前会把所有我画的东西，因为我会 po 在脸书上，然后她我画的每一张她一定都会 download 下来到她的 iPad 或手机里面。对，然后我那个时候想到这件事情，然后我就自己哭了很久，就觉得说那个动作很简单，但是对于妈妈对小孩的感情来讲，就是一种很全然的支持、欣赏跟期待，然后一种很强的信任。他就觉得说不管你现在在哪里，现在是什么样子，他真的认为，他也不是希望或他期待，他就是认为你的未来你会有你自己的一条路，然后认为你的本性是很好的，然后你会做出很好的事情。
我自己是会在很多层面，就我觉得它很深，就是那个层次非常深，就是它有很多不同的层次。然后比如说他离开的时候，就是我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很难想象他不在，就是他会在很多不同的时候有不同感受的呈现。尤其是在我出去玩的时候，因为我以前出去玩我就会很怕我自己完全就是不想让他担心难过，所以我每天都会打给他，或者我只要看到好玩的事情我就打给他，然后去哪里买礼物都是买给妈妈。
嗯，
然后现在说，哎，我觉得啊，这个他一定会喜欢，那就啊，他不在。但我觉得这个是每个人都会经历的过程。然后因为太美妈妈离开之后，其实我真的很忙，所以我也没有那么多时间难过。因为妈妈不喜欢把书丢掉，所以太美的书就是满出来，就是整个图书馆都是满出来。所以离开之后，我花很多时间在挑书，然后把很多书淘汰。然后我比较喜欢馆是很干净、很干净的。就是妈妈其实也很在意干净，但是她比较不会像我，就是很心狠手辣东西丢丢丢丢丢丢。但是其实你不丢东西，很难让地方干净啊。所以妈妈离开之后，我花很多时间在丢东西。就是很多很多，包括我们家或是太美，就是丢丢丢丢丢丢丢了超多东西的。然后把它整理干净打扫，然后还有解决财务的问题。就是其实经营太美是就是很亏钱，就是每年大概好几百万这样。因为我妈妈她的个性，她不喜欢复杂的人际关系吧，就是你要他处理跟政府那些周旋啊，或是很多很多周旋，他就会他的个性很难去做这件事。然后
所以 过去泰美都是我们家个人，就是爸爸的公司在支持，或是一些小就是其他人的捐款，但是真的没有跟政府或是没有其他的什么来源这样子。那其实爸爸的公司如果经营的还不错的时候，每年捐个两三百万是 OK 的，但问题就是常常都是公司有很多问题的时候，这一笔钱就会让我们压力很大。但所以以前其实我们家会为了这个吵架，但是到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就觉得泰美很有意义，然后全家人都看到这个社群啊，然后这一件事情长成这么一件这么有意义的事，然后我们好像就没有再为这件事吵架了。因为有时候公司赔钱就是赔掉很多钱，或是就是就会觉得说，好，我们那时候态度好像就觉得说，比起那些钱就这样不见，我们好像捐来这边还比较有意义。对。但是我们家就是长期不会去买什么精品包那些的，但是我们可能花钱都是花在旅行啊这些事情。妈妈离开之后，我花很多力气都在想尽办法要让这个单位可以自给自足，找到一个永续的经营方向这样子。然后尤其只要想到纸本书的没落，加上现在很多公立图书馆其实经营的比以前好非常多，他们的活动什么，而且这两年来很难办活动，因为政府做了非常大量的免费活动，到处都是，所以当我们有活动推出是要收费的时候就没有人。所以其实我这两年办活动办得非常挫折，我有时候一个课程弄好然后就四个人来都没有人，
对，
所以这要怎么经营下去。然后也很多人说，桑尼你想你可以不要啊，就是你想做什么事你就去做你想做的事，你没有一定要经营下去。然后我想要搬到别的国家我就搬到别的国家，但毕竟我也在这里做很久，我也没有很想要就是把它放掉。然后就从妈妈离开我就花很多时间想，那这边要怎么经营下去，这些课程怎么办，然后这些亏损怎么办，这些书，然后我们这座馆的意义又怎么延续下去。然后我问了蛮多人之后就得到目前的经营的方向，包括 Podcast 是其中一部分。我会想要请迪迪谈就是绘本那一块，我觉得好像我们家妈妈念故事书给你听，或者是后来故事花园包括泰美的书，好像你有蛮多的回忆，你可以分享这一块吗？
我觉得最小的回忆一定是大嘴鸟故事花园嘛。那个时候就是每个周，我忘记是每周还是隔周的礼拜六，然后应该是早上，
对，
会在乡立图书馆的其中一间教室办一大堆家长跟小朋友念绘本的聚会。我其实觉得那是一个小时候记得很鲜活的回忆，因为在那个场合里面大人跟小孩真的都很开心，然后那些故事妈妈这样子念故事，然后你就听到下面的小朋友们有很多情绪的反应，声音的反应，然后一家人一家人这样窝在那个草坪上听故事，我觉得那是一个很美的景象。
我其实会想讲这个部分原因是那时候妈妈最后在加护病房，然后你就从家里捡了很多小时候绘本然后讲给她听在病床上面，然后对我来说我可能到现在对这件事都很有情绪吧，因为那真的是我们情绪很强烈的一段时间。然后那时候我有偷偷录你在讲故事，然后你就说你小时候录讲故事给我们听，然后现在换我讲故事给你听这样子。
也是那段时间对我来讲要面对妈妈离世，你就一定会想很多以前的事情，然后念绘本对我来讲也都是一个情感上很浓厚的，然后妈妈在对我们表达她多爱小孩的一个方法。
那个时候就是因为花莲一直地震，然后你们就变成线上上课，所以那一段时间就是在妈妈离开最后那一段时间你都跟我们住在一起。
对，
其实也是很巧妙安排。我其实会讲到这个是因为那个时候妈妈就举办了一个泰美25周年的征文，就是请大家回忆泰美这25年来你任何回忆，然后就很多我们长着一起长大这个社群的人就写信，然后就是有投稿，然后这件事其实很重要。那个时候他在病榻上，就是他在病床上的时候，他其实花很多时间在念那些大家投稿的书，就是投稿的书信，就是关于他们在泰美长大的故事，然后很多都很感人。然后我还记得那个时候 妈妈就会念说，你看你看这个是谁写的，这个是某某妈妈写的，她写好多，然后就是回忆，然后有很多事情是我们都共同回忆，所以我们就会一边读一边笑。那个是我们，就我觉得可能是那段时间在病榻边最美好的回忆了吧。对，然后也觉得他去让他回忆说，哦，他的人生那么有意义。对，那我还记得那时候妈妈就很等着我们的投稿，最后你就写出来一篇就是跟绘本有关的，就是回忆他念故事书给你听这样。我今天这一集节目主要是想要让大家知道这个基金会的缘由，然后妈妈做的事情，然后就告诉，至少也用我们的声音去把这个故事留下来，然后也想要让大家知道他做的事情。对，但是我觉得我们可能也都还在整理的阶段，毕竟他离开还没有满一年。对啊，就还有很多事情我们也都还在思索，但对我来说我也很大力气都放在怎么让这个地方转型。最大的重点就是去分享曾经有这么一个人，然后他对于教育，然后对于分享有这么多的热忱，这么多的坚持，然后他也付出了这么多。对，那我相信他应该这一生的功课做完，所以他就离开，然后我就相信他踏上了下一段旅程这样子。然后妈妈就是对于看书有很高的想象，就是他很大的坚持。然后我小时候我是第一个小孩，他就买很多书，所以我从小其实是听他抱怨我不看书长大。因为我很喜欢，那时候我们家就是跟亲戚一直住在同一个空间，所以我有很多很多的亲戚，就是那个时候我是独生女，但是我有很多的比我大一点的亲戚，所以我就每天都跟亲戚出去玩，骑脚踏车啊玩这样。那些亲戚比书好玩啊，然后我比他外向，因为他很内向。然后妈妈就后来弟弟出生之后，妈妈就一直说，你看弟弟让我在家读书，然后你就每天去哪里，为什么我买那么多书你不看。所以我其实是从小听这个长大。对，但是到我喜欢看书可能已经中学了，就是有一天我发现说，其实书是人家整理好很多东西好好跟你讲话的东西，就是但是他们很精华的想要告诉你一件事，然后比我出去玩找人聊天来的有重点这样。然后发现诶，而且书还有古今中外的人还蛮有趣的。然后我就从那时候比较爱看书，可是我到现在我都觉得我不是一个读书的量很大的人，跟很多读很多书的人比较我其实不是。但是以前我还是会觉得这样好像不好，直到后来我就看到华德福系统，他们其实喜欢孩子有真实的经验，就是真实接触这个世界，而不是很多的二手资料，比如说电影啊书其实都是二手的资料。然后我就觉得说，对，其实我喜欢的就是真的经验，我喜欢我真实遇到的真实感受到的。然后比如说去参加讲座跟课程，对我来说就是我非常喜欢的学习方式，比起在家读一本书。然后我就发现诶，我很喜欢看展览，然后我很喜欢去跟人互动，去听演讲，那这个是我的学习方式。然后我就开始觉得我也是在学习，我没有看那么多书，但是我一直在学习。对，但是可能还是算就是有在阅读的人。
我觉得尤其是台湾现在读书的风气越来越不好，我其实小时候会以为说大家家里应该都会买很多书，然后应该爸妈跟小孩都有阅读的习惯，结果后来长大才发现说还蛮多家庭他们的书可能放不满一个三格或两格的柜子。然后我那时候还蛮惊讶的，因为在我们家，我记得我国高中很喜欢的一件事情就是我晚上睡前要刷牙，然后我刷牙的时候我就只要在我们家那个二楼的客厅晃一晃，就会有很多很多书，有那种例如说上周啊，然后很多不同的传记啊，然后那时候还有那个穷人银行，就是各式各样然后讲简报的啊的各种书。然后你就不用想说我要念什么，你就随便一本书一边刷牙的时候把它捡起来，然后翻到你喜欢的那一页，然后就开始看。然后所以我很常刷牙可能要刷一两个小时，就我就挂着牙刷，然后如果那本书很好看我就会继续把它看下去。所以我觉得妈妈培养的那种你可以一直去碰到东西，接触到东西，有新的东西的那个环境是很珍贵的。就是
我记得他有跟我讲过这个，好像
在家里摆书这件事情，就是也有科学研究
哦，所以这可能是他安排好的场景。
就是很多爸妈就会觉得说，我们就去图书馆借书就好。然后好像有科学研究是说什么，你在家放书，就是其实小孩的那个吸收度会有不同，因为他可能每天就会，反正我已经忘记了。总之就是买书有它的用处。
对，我现在自己会买很多有一些文学的书或社科的书或心理学的书，然后我就把它丢在家里面，然后妹妹就会捡去念。对，然后很多时候她看一看就哎，其实也蛮有趣的，就那可能不是你自然而然你会买到的书，但是这种家人之间因为收藏的书所以会有一些偶遇，其实我觉得是蛮珍贵的一件事。
就我总觉得知识或者是生活之间是应该是一种真正让你幸福跟自在的东西，而不是让你好像我懂得比你多，就是我觉得那是一种 很大的误会。
嗯，
对，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读书这件事情是就是怎么过生活，觉得会是被我摆在有没有很多知识的前面。
嗯，
你怎么对待你身边人，你怎么面对你的生活，怎么让自己活得比较快乐这样子。
那你对泰美接下来的愿景是什么？
第一个就是希望这个单位永续下去。那对我来说为什么希望它下去继续下去，其实最重要的是一个部分，就是我觉得现在网络让很多东西很流通，然后大家好像很容易接触到很多东西，可是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觉得现在更难信任任何一个东西是真的。我就会觉得对我来说泰美的价值是妈妈经营了一个很纯粹的地方，然后我们在这边有很多很多对我们非常非常信任的爸爸妈妈，还有在这里长大的小孩，我觉得那个信任是如此珍贵的东西，那不是一夕之间可以造成，但是它如此如此的珍贵在这个社会上，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太难了。就是那一份真实的信任这样。但延续下去不可能继续亏钱，所以我第一件事是我希望用一个好的方式让他可以收支平衡。但过去这个图书馆做的消弭城乡教育差距这件事情，让很多教育资源可以到乡下这件事现在已经其实不存在，因为现在大家网络上可以获得很多的教育的资源。然后政府那边公立图书馆各方面都有非常非常多资源，所以我们的基金会在这个服务项目上其实已经不太有一个他那么强烈的服务的目标了。那我就因为我长期都在做国际活动嘛，就是文化啊外国人这些东西，所以我就希望去创造另外一种价值，然后带这个单位继续走下去。那至于那个是什么呢，就是经过几个月之后大概有一些方向，那我可以稍微分享。第一个就是还是希望散播很多好的讯息，好的人事物给大家，包括用这个 podcast 然后去访谈很多外国人，让大家可以认识这些外国文化，或者是听到很多有趣的人他们分享自己的人生。然后也会想要多办一些身心灵课程，就是我把另外一个空间整理好，所以之后我们会有一个大草地，然后很疗愈的一个空间，可以办一些像铜锣浴啊或是疗愈的课。然后我们也准备好了一个推拿师，有推拿师在帮妈妈推拿，就是我推拿这个东西对人体帮助真的很大。然后也把图书馆整理好，整个打扫干净，我们也从跟大网站就是大的通路上买书改成用支持出版社还有独立书店的方式去购买新书。然后我也把开馆时间缩短，把一些人力请走，因为太贵了。然后花很多很多力气在调整这部分。那国际活动的部分会继续举办，也会希望有更多不同的比较专业的课程，是希望可以让大家继续经营一个友好，一起学习，然后让好的人事物在这里串通流通的一个平台，一个空间，线上的线下的，然后让大家可能我最想做的事情，包括做国际活动，我最希望做的事情其实是让大家看到这么多可能性，就是每个人类有这么多丰富的样貌，然后这么多丰富的文化，其实你不要把自己小看了，就是希望启发大家更有创造力，然后更勇敢的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然后也在这些过程去就是照顾妈妈，照顾小孩，照顾家庭， 还有一个部分是团购，就是我们也希望再成立一个社会企业，然后去把团购的部分做多，然后来支持这个馆，因为我们有很多屏东当地的读者都是农家，所以是养鸡的养牛的，所以其实泰美他们都会把他们农产品在这边做流通，就是大家来借书，然后就把谁家的牛奶买回家。我们其实已经做非常久，就是这种就是小农流通的这部分。我因为长期在做国际活动，我就拿得到很多很多商品，像是印尼那边他们手工做的保养品啊，或是就很多很多各国的商品，所以就是现在陆陆续续会希望让大家可以用得很健康。好，说来说去就是我从接手以来最大的两件事，就是这件事怎么延续下去，它的意义是什么，然后怎么让它永续下去，怎么收支平衡，去创造一个人跟人可以互动，然后信任彼此，然后友善，然后的那个地方。我觉得很奇怪的是它变得比以前更珍贵。
虽然现在的交流是很多的，但是一个有品质的交流，
变得很
难，有信任的交流，然后可以去彼此影响的那个交流变得很难，
所以我很珍惜这里社群的大家，然后也希望跟大家一起往下走。
我觉得妈妈过世之后常常会想说，你想到过世的事情就有一种很大的空缺空白，或会有一些遗憾，但我觉得我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才意识到一件事情，就是就算妈妈过世了，那以前发生的那些所有的很好的事情，他们都是真的。然后我刚刚听你讲的时候，就有一种很多关于妈妈以前做的事情，我们跟她回忆确实都在这个图书馆这个社群，跟还活生生的活在很多人跟人之间的连接，他们的品质里面。然后到底要怎么把这些她留下的东西继续往带到未来，然后让她继续对很多人产生影响，然后有新的家庭新的小孩都可以在这个地方过得开心。
我当然还是会有想到自己做不够好的地方，但是大部分时候我就觉得，我很珍惜，然后我以前每一次有机会表达感谢还有我很爱他，我都有做到。这样子，对啊。好，那今天应该就录到这边，然后谢谢洪胜愿意露面，因为他其实很内向。我们接下来会有推出很多不同的访谈，也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们，
期待你后面的访谈。
好，谢谢。